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全球现在这个贸易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哈，所以这个关税，一会儿是比如说是10%的关税，一会儿是25%汽车和钢铁之类的，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145%，所以都不太一样哈。那么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啊，他希望在这种不确定的这种贸易环境之下呢，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于是呢，在洛杉矶地区，我相信在其他的港口地区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一种仓库呢，现在就是供不应求了，大家都在寻求在这个仓库里边或者是这一类型的仓库里边把自己的货物放进去，这个呢就叫做保税仓库。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特殊的名词，以及它到底对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说实话，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呢，报关跟我们完全没关系，什么货柜没什么关系啊，我们搞不懂这些东西，什么仓库说实话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但是呢并不了解里面的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规定、费用，然后政府的监管等等。而正是因为这一次发生了关税这个事情，正是这一次发生了所谓老百姓觉得对于物价的影响，对于什么联储会什么利息率的影响，通货膨胀稀里哗啦发生了一大堆这些。然后最近这不是美国政府刚刚又把所谓的税务漏洞给堵了，就是那个小额的，对不
对，今天开始生效了，
是什么？所以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到最后的结果我们是会感受得到，但是中间这个过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甚至关于所谓的保税仓库这事儿，我们也是并不是很了解的。但是看到了这方面报道，就做了一些研究，就觉得哎呀特别的有意思。什么叫做保税仓库呢？就是一个大船弄了一大堆货柜，把一个海外的产品运了进来，主要是商品啊，运了进来以后呢，马上卡车拉走，要不就是零售，要不就是批发，反正就拉走了嘛，对不对？但是在你从那个货柜上卸下来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零售流通的过程之前呢，它有个关税，你这进的什么东西啊？
对
啊，是玩具、衣服、汽车零件啊，根据不同的关税先把这个税给我交上，买路钱交了以后，然后你再去卖去。但是呢，因为这个关税今天高明天低，今天高明天低呢，就有一个这个做法。这个做法以前呢并不凸显，因为一个关税一待30年，对不对？它这么待着不动，所以并不是很凸显。现在凸显什么？就是有这么个地方，就我这一个货柜的东西拉来啊，我不卖，我不拿到零售去卖，我先放着，只要我担保我不卖，那就不交关税嘛，对不 对？我先不进入到这个国家的流通系统当中，我在这儿放着。比如现在关税是145%，举个极端的例子，我就放着，等到它降到50%的时候，我再卖啊，是不是这意思？
嗯，对。
我就在这放着，这个就叫做保税仓库，这是大的概念啊。咱们要细说啊，这里面的学问就大了去了。
对，以前只听说过，几十年前只听说过中国有什么保税区啊，在这个港口旁边有保税区啊，有保税仓库啊。现在在美国现在居然也有了哈
,FTZ 嘛，它是叫 Foreign Trade Zone,
对，
就是保税区。
没错，保税区或保税仓库里头呢，第一，你进去的货可以不要先交税，但是你不是每个仓库你说啊我今天开始变保税仓库你就是保税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保税仓库是要由海关，美国的海关认证才可以。它的这个认证的手续非常的麻烦。你首先要申请，然后他要来派人检查你是不是符合他的这个要求。同时保税仓库里边的管理人员都要有背景调查啊，然后最后 你如果全部符合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手续都办了，这个图章都盖完了，成保税仓库了，好，请你再先交10万块钱的押金啊，就是保证金。这样的话，万一您哪天交这个货运出去了，没够付这个关税怎么办？我从你保证金里扣啊。
对
啊，所以呢，它是有一系列的这样的要求的哈。所以呢，在我们洛杉矶算是工业地产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的这么一个地区啊，这个工业地产大部分就是仓库了啊，有二十亿平方尺的这样的仓库在洛杉矶地区，这个在全世界据说也是数一数二数三的啊，但是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仓库里边，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叫做保税仓库。
你试想一下哈，这个保税仓库是多么的麻烦，因为我举例来说，我有10000只手机进来了，然后存在这儿，等着关税掉下来的时候我再卖，因为在存的期间你不用交关税嘛。好，这10000只手机有一天少了200个，咱们不管哪来的啊，就是这200个手机进入到市场，以零关税就卖了，对不对？因为我没交嘛，对不对？这怎么查呢？是不是啊？那这个你要知道，它不是手机啊，这个仓库里放多少东西啊？
对，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你进来的10万手机，你出去还得个10万，这一进一出怎么个登记详细的？然后中间有没有被调包什么？你知道，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复杂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仓库都能作为保税仓库的。那下一个问题，往这一放，我放个20年，对不对啊？不行，它这有一个期限是5年，
对，
就顶多放5年在这放着。这5年到了，这举一个特别离奇的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货进来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国家的关税呢是30%，你觉得太高了，你就等着。到了2年、3年，到第5年的时候，关税变成120%了，活该了，这是吧？哎，谁让你等着的？当时30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给请出去啊？所以一般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很少有进口商会把一大批的货物在这放5年，他们是这么做的。咱们就说10000只手机放在这儿了，他先取个500个，是吧？
对，
先在你这个关税的情况下。你不是，咱们就是还是30啊？你30%的关税吗？好，我付你30%，但是我只付这500只手机的30%。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对，所以他就是保证了公司的现金流了，他不会不用一批10000只全部付30%嘛？他就是卖多少，
对，
我就从仓库里头领多少，然后就支付多少啊？基本上是这样。况且有很多商品它是不适合放在保税仓库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周转期比较短的，你手机放5年，别说放5年，放2年以后也卖不出去了，这变旧型号了，没人要了啊。所以呢，它比较多的是什么服装啊，什么反正就是改型或者不太容易的，就它的这个寿命，商业寿命比较长的这些东西，
家具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这些东西哈，它可以放。好，这个保税仓库那就是这样子，那公司你就不需要一下子都付，这个有点像什么？这个有点。我看这个资料上他说有点像赌博的，就是说你要判断比如说30天后、90天后或者是半年以后美国的关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有点像我们房屋贷款那个浮动利率，对吧？
对，
你现在浮动利率比较低啊，4%几，您就先买了个4%几，我就等着，我贷了一个5年的款，我就等着，我预料5年之后啊它可能不会涨，所以我就等着。但如果涨的话呢，那你到了5年那个贷款到期了，你就得重新贷款，这样一来的话你不是利率就高了嘛？所以它是保税仓库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如果打着它说是半年以后贸易问题可能关税问题可能会解决，可能大概就降到10%了或者是没有了，那当然那你就赚了。但是如果要是从现在的10%一下涨到25%了，对不起，那到时候您就得付那个25%了。
对，那刚才说到保税仓库和保税区啊，在美国呢有230个保税区，然后在这个230个保税区下面又有400个叫做分区，叫做 sub zones， 分布在美国的50个州里面。 比较大的就是洛杉矶港口，刚才说保税区叫 Foreign Trade Zones， 它叫 FTZ， 洛杉矶港口叫做 FTZ202， 就是 Port of LA， 然后 Long Beach 这也是在我们南加州，这个叫 FTZ50，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起的哈，这个编号，反正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放在这儿，在这个保税区里面。那么在哪种情况之下这些保税的货物可以一分钱税都不交呢？这么几种情况：一，我放在这儿，然后紧接着有货运来，我放到另一个船上或者放到飞机上走了，我没有在美国流通，我停在这儿以后我又拉走了，
转运到其他又出口了，就没有进到美国来。
那当然这个就没有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我看的特别可笑，是说这个叫我开玩笑叫虎门销烟啊，就是、啊、当着美国海关官员的面摧毁。
对，
就是你听啊，这不管怎么说就是都是没有卖嘛，对不对？
哎，
当着美国海关官员的面把这个东西给摧毁了，那这个当然也就不用交税了。当然最后的就是你就是拿走了卖了嘛，拿走卖，那你就该交多少关税就交多少关税。好，那这就是一些初步的情况啊。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当中的跟费用有关的一些，包括这里面的这个保税这个 bond 这个字，对不对？这里面涉及到这么一个债券这个字，我们看是怎么回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这种特殊的官贸这个战，就是贸易战啊，和这个关税战的这种环境当中呢，保税仓库这件事情呢又被提出来了啊。现在在洛杉矶，反正保税仓库是非常抢手的啊，大家都希望有一些货物呢放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哈，有一些比如说零售商，比较大型的这种连锁的零售商，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商品啊经常断货啊，货架上空空的，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在关税实行之前呢，提前订了一些东西，预订了一些东西呢就进来了。那进来以后他也不愿意马上就把这个税交掉啊，所以呢他就放在这个保税仓库里边，用多少交多少，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保税区或者是保税仓库呢，他美国有一些商品进来以后啊，他在这儿转手加工一下，或者装一个零件，或者是把零件组装起来以后呢又出口了，就是刚才中讯说的这个转口。那么你在这儿做了这一道手续以后呢，你在保税区里边做或者是保税仓库里边做了以后再出口，他没有流通到美国的这个零售渠道当中呢，他就是你就省了一道手续，你不要交了税以后哦，我没进来，然后美国海关再给你退税，这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呢，你可以在保税仓库完成这些手续之后，直接又出口了啊，那这个也就不需要交税了。保税区跟保税仓库的区别呢，我这次才搞清楚，保税仓库呢，是说你货品进来以后先不交税，五年之内呢，你都可以不交税，只有当你出这个产品领出去的时候，才需要交税。但是保税区刚好相反，是你进到保税区的时候先把税交了，然后可以在那儿放，然后你随时都可以拉出去。而保税区的好处是它没有五年的限制，你放二三十年都可以。
嗯，那就看你了，就看你分析了。好，那说到这咱们就说一说供应商。我们拿 Costco 来举个例子，假如某一个华人的产品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啊，它进来了，因为在本地生产没这个关税的问题嘛。好，某一个食品吧，说实话，因为现在 Costco 里面那个华人的食品越来越多
了
啊，咱们就说某一个食品，你知道你要花多久才能说服 Costco 放你的东西吗？对不对？因为 Costco 这种商店它是个实体店，它当然网上也有，但是它本身是个实体店。他往里放每一个东西他都得精心的考虑啊，
对
对不对？因为他占了一块我空间啊，我本来可以放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卖了我就赚钱，我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两礼拜没卖出去，这是干什么呢？所以他要慎重的跟你考虑跟你谈判，结果你经过艰辛的努力 叫做把 Costco 拿下来了，你的东西终于进去了，然后因为关税，你的东西卖得还不错啊，你一直给他提供，他给你留着这块空地，结果有一天你把你的货退回到中国去了，或者不进了，这关系就没了。
对，
对不对？你这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所以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报道呢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供应商啊，就真的一咬牙一跺脚就吃了，就把他自己的利润呢、啊，当然145%就免谈了，
这不可能、
对，这个就免谈了。
10%的有可能他就吃下来了，
对，对，可能再多一小点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就是说他真的就吃了，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么多年或者这么辛苦打下来的这个 Costco 这块高地。但是我拿 Costco 只是做一个例子，那你像什么 Walmart、Kmart， 你不是 Kmart 就什么 Target， 你想吧啊，对，而且这只是一些百货商店，还有其他的呢，对不对？其他的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啊，就是之间终于我的这个产品从外国进来，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卖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情况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供应商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忍痛，所以他就采取这个办法，就先放着，然后我一点点拿嘛，啊，然后根据这个关税的起伏呢做一个改变。另外呢，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因为你以为这保税仓库是免费的，
对不
对？
当然不会。
你那关税你是没交啊，可是这仓库你得交啊。我稍微查了一下，我不知道这对不对啊，如果咱懂行的人可以随时纠正一下哈，就是这个里面首先要有一个什么 bond 的问题哈，就是
保证金嘛，
保证金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我这仓库放，它肯定不是按小时算吧，它可能按天算吧，对不对？反正不管多少天，这有一个叫做仓储费，这也是个费用，还有保险费，还有叫做什么，那叫通关的还是叫报关税？反正啊，就杂七杂八加起来呢。我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粗粗略略的数字，就还是用刚才那个一万只手机来举例，因为他举的就是这个一万只手机的例子，就是一万只智能手机在一个保税仓库里面放着，每一个月把刚才那些稀里哗啦的费用加一加，是17644。
哇，
那你就要算一算，这个跟你的关税划得来划不来了。
对，每个月反正16000多，那就是每一只手机1.6毛多吧，啊，大概就是这种。它的这个费用呢，肯定是比普通的仓储的费用要高一些的，因为它的要求比较高，管理的要求比较高嘛。同时，据说是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花费呢。你比如说，它有一些专门的服务费，它有一些合规的费用，也就是说，万一美国的海关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在关税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新的要求，又有什么新的变更，要求这个保税仓库做出相应的修改和适应这个新的法规的要求的话，那个也要额外的收费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比较复杂。那么这个费用呢也要打到里头去，所以如果要是你放到保税仓库里边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可以想象嘛，一个月刚才按中讯的这个算法，就是一个月这个手机上面就增加了1.6块钱吧，啊，1.6块钱。如果您的手机咱们就算是100块钱的话，那它就是1.6%了。如果你放10个月，就是16%了，对吧？那么你的那个关税是有超过16%，你放个10个月，你差不多就等于是没省下这个钱来，就在你就等于是用仓储的这个东西把你的省下的那个关税等于是给消耗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还要求你保税的话，他那个文件的要求啊特别的严格，有原始的船运的资料，然后有你逐步的领取的这个资料，因为他要了解清楚里边的价格是什么，什么时候进来的，然后他要收税。同时这个文件呢要在你的货物到港之前恨不得2-3个星期刚出来你马上就要申请，否则的话等船到了以后您这仓库还没搞定，那你保什么税啊？你根本如果进不到保税仓库的话，您这个船到了码头以后，你卸了货，马上那个关税就得交掉啊。
对，你刚才说的船到了码头啊，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大型的这种货船呢，就抵达的这样的 比例呢大幅度减少了60%。
嗯，
你知道当这个船减少了60%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码头工人、开卡车的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
没错，
哎，所以我看了一下，他说的原因是很多的大的货船他不愿意半船货物，
嗯，
所以就改成很多小船了，因为他半船他亏的嘛，
对，
大家都亏，所以这个局面呢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了。